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星期四生效。美国八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七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一天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第一天谈判，争取化解争端。这是今年六月以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川普总统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希望。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北京改变其大规模补贴科技产业的做法，并向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六天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之前减少0.5%的增长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指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也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美萨断交将影响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台萨断交将影响美萨关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发推说，将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针对美方这些相关表态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说，中国与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和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天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封口费，但是他坚称他当时并不知道。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可能有点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根本不违反竞选法。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付了钱，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一部分，重点学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Interview.
电话访谈，我们再一次采访 Epstein 先生。
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isten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Okay.
Ms. Graham had concern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That's right. She was concerned about spare par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Then when the food came, we stopped talking business for a while.
When did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meal, after we had our coffee.
Okay, let's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just before you starte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again.
Okay. We talked about those issues.
我们讨论了这些话题。
Dialogue.
对话录音 Epstein 先生、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三个人的工作午餐快要吃完了。这时候 Epstein 先生问谁还要再来点咖啡。我们先熟悉两句话。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还有哪一位想再来点咖啡?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请给我们这一桌再加一杯咖啡好吗?现在请听对话。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We'l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gain.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Thank you.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接下来请大家听老师给我们示范做几个词句代换。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care for some more coffee?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None for me, thank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I'll have some, please.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同 Epstein 先生进行访谈。Epstein 先生说，他是这次工作午餐的东道主。下面是这次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host.
主人，东道主。
A host.
H-O-S-T.
A dinner check. A check.
餐馆账单，账单。
A dinner check, a check, a company account.
公司账户
A company accoun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我务必使每个人吃得称心，喝得如意。请听这次访谈。
You were the host at this lunch, weren't you?
Yes, that's right. I invited Mr. Blake to lunch, and I was the host. I made sure that everyone got what they wanted to eat and drink.
Who paid the check?
I did, on the company account, of course.
I see. Thanks again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我们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再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Well, that was a pretty good meal.
It was delicious.
Did Ms. Graham enjoy the meal?
Yes, she did. She thought it was deliciou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o wants more coffe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再听一遍有关对话，并且在铃响以后回答。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Okay, there's the waiter. Waiter, could we get another cup of coffee over here, please?
Who wants more coffee?Mr. Blake would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讨论商务会餐应该由谁来付账单以及怎样点菜。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lcohol.
含酒精的饮料。
Alcohol. Beer.
啤酒。
Beer.Wine.
葡萄酒
Wine. Moderation.
舒适中等
Moderation.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我是不是应该和主人点完全一样的菜呢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如果你讲话语无伦次就会给别人留下很坏的印象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In 商务会餐时通常由主人支付账单。Gary 告诉我们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负责组织这次午餐，向客人发出邀请的人就是主人。付账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怎么样点菜呢？你不必和主人点一样的菜，如果有疑问，不妨向主人请教。吃饭的时候点一点啤酒或葡萄酒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千万不要过量，不要大吃大喝。Gary 说的对。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lunches. The question is, when I'm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by an American, who pays for the meal?
Generally, the host pays for the meal.
Uh-huh. And how do you know who is the host?
The host is the person who organized the lunch and who invited the people.
Our second question today is, at a business lunch, how do I know what to order?
Usually,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like. A good host will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gets what they want to eat and drink.
Should I order the same thing that the host orders?
Only if you want to. Usually, each person makes an individual choice. As we said earlier, Americans like to have individual choices.
What about ordering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it okay to order alcohol?
If you want to drink beer or wine with your meal, that'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also having beer or wine. However, a business lunch is for business. Moderation is important.
Moderation? You mean don't eat or drink too much?
Exactly. If you eat a big meal or drink a lot of alcohol,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business. It would make a very bad impression if you couldn't talk clearly.
Or if you fell asleep.
That's certainly true. Generally, look to the host for guidelines. And if you're not sure what to eat or drink, it's okay to say, what do you recommend?
Thanks, Gary. This has been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用 true 或者 false 回答。
At a business lunch, Americans eat what the host eats. False. Americans eat whatever they want to eat. You should never drink alcohol at a business lunch. False. A glass of beer or wine is usually okay, especially if your host is having some too.If you are invited to a business lunch, the person who invited you should pay for the meal. True. The host should pay.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Helen 请了她的两位最好的客户吃工作午餐。下面我们熟悉一些词句。
A client.
客户。
A client.A main course.
主菜
A main course.
Main 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主要的。Course, C-O-U-R-S-E. 这里指的是一道菜。
I'm absolutely stuffed.
我已经吃得太饱了。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巧克力蛋糕看来一定很好。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has invited two of her best clients to a business lunch. They have finished the main cours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你们哪一位要来点饭后甜点?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让你说的我动了心了。我们再听听 Helen 在吃完主菜以后怎样招呼她的客人，而客人们又是怎样称赞今天的菜好吃。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That fish was delicious.
Yes, the food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chicken.
I'm glad to hear it.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am,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ell, I have to do some work this afternoon, so I'll just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Okay, I'll call the waiter over.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s.
练习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
Now let's focus on offers.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Yes, I'll have some coffee.
Rose?
Hot tea, pleas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今天要跟我们讲在餐馆里主人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问客人要吃什么喝什么客人则可以用哪些客气的言辞来回答要什么或者不要什么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餐馆里问客人要不要什么?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在一些不太正式的场合也可以问
More coffee, anyone?
或者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要接受的话要说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你可以这样表示拒绝。
None for me, thanks.
No, thank you.
等等，请记住，美国人不讲究客套。如果你真的想再来点咖啡或者甜品，或有点拿不定主意，一定要诚实地告诉主人，否则会产生误会。Gary 是这么说的。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如果你表示了拒绝，主人可能就不会再问你第二次了。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and accept offers. In our business dialogue, Helen is hosting a meal for two of her clients, Sam and Rose. At the end of the main course, Helen asks if anyone wants dessert. In making this offer, she uses the polite form,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None for me, thanks. I'm absolutely stuffed.
Sam refuses, saying, None for me, thanks. Another way to refuse an offer is to say, No, thank you. Shirley Graham uses this expression when Mr. Epstein offers her more coffee.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Shirley?
Not for me. No, thank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someone refuses something, it may not be offered again. So, if you want something, it is a good idea to accept an offer the first time. For example, Mr. Blake accepts Mr. Epstein's offer to have more coffee.
Yes, I'd like a little bit more, please.
What if someone refuses your offer, but you think they really want it?
That's a good question.Sometimes people refuse an offer, but they use weak language. They say, I think not, or maybe not. Then it is a good idea to offer again. For example,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at first, Rose does not accept Helen's offer to have dessert. But Rose doesn't sound very sure. So Helen offers again by asking, Are you sure? And talking about one of the desserts.
Rose, would you like some dessert?
Well,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so.
Are you sure? The chocolate cake looks delicious. It has a raspberry sauce.
Well, okay. You talked me into it.
Good. I'll have some, too.
So, Rose accepts Helen's second offer, and she decides to have dessert. Offers usually use the polite form would, as in,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In less formal situations, there are other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make offer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More coffee, anyone? Or, How about some more coff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用客气的语言向人提出各种建议，请人选择。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一些表达方式。
Would anyone like some more coffee?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Would anyone like desser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相互对另一方进口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新一轮行动星期四生效。美国八月早些时候宣布将对总值16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七月初，美国已经开始对总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国也先后两次宣布对同等价值的美国产品征收同样幅度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一项声明，批评美国征收关税的行动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新一轮征收关税生效一天前，美中两国代表团在华盛顿开始了为期两天的第一天谈判，争取化解争端。这是今年六月以来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川普总统本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希望。川普政府要求北京改变其大规模补贴科技产业的做法，并向更多的美国产品开放中国市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六天的听证，就川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川普总统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济在2020年之前减少 0.5% 的增长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就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作出表态，并警告说美萨关系可能受到影响。国务院还赞扬了台湾的民主成功和国际贡献。中国政府星期三对此作出强烈反应，指称中国与萨尔瓦多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他人没有道理对此指手画脚，甚至横加干涉。萨尔瓦多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说，对萨尔瓦多决定与台湾断交深感失望，并称美国正在审视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希望中国节制，不要采取危害台湾人民的胁迫手段。美国也认为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地区稳定。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曼恩斯也发推称，台萨断交将影响美萨关系。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推文中说，将推动取消美国对萨尔瓦多的援助。针对美方这些相关表态的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8月22日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答复说，中国与萨尔瓦多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对外关系。中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交，是顺应历史潮流及国际大势，不影响彼此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美国总统川普说，是他而不是他的竞选班子在2016年大选前几天通过他的私人律师科恩支付了封口费，但是他坚称他当时并不知道。福克斯电视台星期三下午发表了部分采访，在这段视频中，川普总统坚持说没有动用竞选资金向两名声称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付钱。川普说，如果用了竞选资金，那可能有点风险，但是他随后坚称这根本不违反竞选法。星期二，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纽约市对一名联邦法官说，他向两位女子付了钱，主要目的是影响选举，而且是这位总统候选人下令他这样做的。已公布的法律文件指称，川普的房地产公司授权向科恩支付42万美元，用来让声称曾与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过婚外情的女子保持沉默。据称，用来掩盖这笔款项本质的假收据可能会进一步让检察官把审视目标直接对准川普的公司和他的竞选班子。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安排的节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国家美术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邓小平等人成了陪衬之后呢，陕西省又推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习近平当年插队的梁家河隐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更令人瞩目的是，深圳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原本矗立在入口处的邓小平南巡群雕被撤下，换上习近平金句墙和不时出现习近平画面的这个电视大屏幕。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那么扒窃他的遗产，习近平个人崇拜会不会再上一个台阶？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独立学者，不是独立时评人。
好的，独立学者啊，吴作来先生。那么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独立作家时评人朱欣欣先生。朱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吴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们来看这幅油画《早春》，很多人都说呢，这幅作品呢有篡改历史之嫌。我首先请问河北的朱欣欣先生，您怎么看这幅画呢？
是的，这幅画呢，的确是容易，让这个不了解历史的人呢，会产生一个误解啊，因为它过高的这个抬高了习仲勋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这个地位和这个他的一些功劳啊。我们都知道，1949年之后，中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一直被这个政治权力啊所左右啊，因为这个文学艺术它具有这种啊普及性、大众性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容易这个对人们产生广泛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文学艺术一直是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个几代艺术家都把他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和他们的才华啊，这个用很好的形式，但是呢，为了很不好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党文化的内容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一幅历史画啊，它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啊。这个尤其是这个美术作品，它都是表现，尤其是历史画，它表现的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啊。如果就事儿论事儿来讲呢，这个《早春》这幅画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记录习仲勋当年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呢介绍这个特区的情况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因为这幅画的展出是放在了这个当下这个形式，就是正好是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当朝啊，而且是呢今年是改革开放的40周年，所以呢，而且这幅画是在中国美术的最高殿堂中展出，所以说这幅画呢就成为人们议论的这个焦点了，那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信号，所以呢，它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效果，是吧？再加上“早春”这几个字啊，不了解历史的人真以为是这个习近平继承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事业呢，正是习仲他父亲习仲勋所开创的，是吧？这呢还令我想起一段这个往事来啊。那是1977年的时候啊，文革结束第二年，我呢因为是当时是个初中生。因为他是我属于当时是学美术，爱好美术，在市里面呢得了个奖，所以说学校奖励我啊，还有了美术老师， 让美术老师带着我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
嗯，
而且是第一次去北京中国美术馆参观全国美术展览。我印象是挺深的啊，好像是当时是侯一鸣先生画的那个著名的油画刘少奇啊，和安源矿工啊，这那幅油画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在文革的中啊，这个刘春华画这个毛主席去安源，是吧，这幅画可以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和这个文革结束后呢，忽然又展出了刘少奇啊和安源在一起这个画，对吧，让大家感受到这种改革的一个气息啊，把这个颠倒的历史又颠倒回来，是吧，当时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前夕呀，是吧，新旧交替，所以说呢，澄清历史是成为很重要的一步啊。我们看这个中外的历史，每当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的时候呢，人们都要从历史中寻找这个行动的源头以及它的行动的这种合法性、合理性啊。所以说呢，就是要通过各种的形式回顾历史、解读历史，所以显得尤为重要啊。侯一鸣先生啊，与这个早春这个画的作者啊，这个刘乙一样，可以说大了整整十岁啊。
嗯。
他是这个，1930年出生的。这个早春这个作者刘乙一呢，他是1940年出生的。他是61年啊，60年啊，毕业于这个中央美院的附中。1960年呢，正好是我出生的年代啊。这个早春的作者刘乙一呢，这个画家呢，他比我大了整个20岁啊。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经历来看呢，他正好是在文革的时候，他是20岁到30岁啊，30多岁这个期间，所以他和习近平呢，同样都是这个在这个文革中啊长大的、成长的，受这个影响很大。
嗯，
我们看这个回顾这个历史呢，侯一鸣先生这幅画呢，你看他就因为在文革之前画刘少奇和安源工人在一起这幅历史这个油画，到了文革之后刘少奇被打倒，他就也被打倒了，成为中央美院的头号的这个左派，被吊起来毒打，是吧？所以他的命运呢，这个都能看出来啊。直到文革后来这个文革之中，他又被迫重新又画了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的油画，作为一个将功补过啊，可以看出来这个画家们的命运嘛，和这个政治命运都是紧密相连的。
好的，
我们看这个刘乙一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刘乙一和这个他的上一代的这个侯一鸣先生相比呢，我了解他有一些画还是不错的，但整体来说，他和上一代的艺术家们，从技法上来讲，还是艺术的境界来讲，都无法相比，是吧？他画
的
很俗气、很矮板，是吧？这形象都很僵硬的。
看起来美术作品呢不那么简单，尤其在中国有可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我来请教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有人把这幅画，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早春呢，比作当年井冈山会师啊，井冈山会师里面呢，这个两位主角呢是毛泽东和朱德，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但是当林彪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候呢，就有人把它换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那吴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比喻啊？
这不是历史可以重新打扮的问题，它是历史可以重新建构、重新编造的问题。如果是打扮的话，还是打扮这个小姑娘，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打扮的问题。共产党它一直是在重构历史，它重构历史、重建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呢，是变成一个东方红史诗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需要重建共产党的一个神话。共产党战无不胜，毛泽东战无不胜，现在做这些歌颂习近平，目的是要重新建立一个神的形象，这个共产党党内的神性形象，就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将战无不胜。习近平创造了新的历史、新的时代，这是他的一个宏大的一个新的造神造圣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重构党内的基船和新船威，这是他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习惯。他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没有重构这个新的神圣和新的形象，他们如果把一切的历史事实都摆在老百姓的面前，他们是非常的不堪、非常的邪恶，就是 基本上他们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造恶的历史，就是一个欺骗人民的历史。所以现在这出现这样的事情，它是它的一个是中共共产党党文化的一部分。它这个美术呢是美化之术，是而且是参与了编造历史。如果早春这样一幅油画，这样一个画面，有照片，有当年的照片为证，那么我们还可以说它与历史有某一种契合，顶多是强调了习仲勋而已。现在我们很难看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镜头，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这场景是没有出现。
嗯，
而且当时这个特出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分田到户基本上是一个模式，都是当时的地方街道或者地方的这个小干部在一个小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在经济上面与香港接轨，为香港这个建造一个生产基地，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特出特区。然后呢，慢慢的习仲勋才挺起群众的意见到北京来汇报，最后邓小平恩准了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共产党是跟在人民的后面创造历史，而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在那画一个圈突然有一个伟大的创建。历史不是这样，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是老百姓平常老百姓的发明，都是老百姓迫于无奈尊重这种生活和这个生活的尝试第一个创造。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华尔街报呢，华尔街日报啊，昨天呢发表一篇文章，他报道了深圳啊改革开放的这个前沿蛇口的一个著名的改革开放博物馆的这个变化。这个变化就包括呢说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的群雕呢被撤下来了，换上了习近平的金巨墙和大屏幕电视。视频中我们看到不时会出现习近平的画面。那么我来请教朱先生啊，您对这样的变化有什么感想呢？
对，这个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想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时代啊，那他就想一切从头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专制者呢，尤其像习近平这样从文革长大的这个人呢，他都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英雄情节啊，这个都是一个绝对理性主义者。那他们呢，这个往往是喜欢这个宏大的叙事、宏大的构思，搞这个大项目啊，想这个他不够对历史不够尊重啊，不像这个一个真正的这个现实这个政治家呀、现实主义政治家都应当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改造开始啊，而不是去搞什么顶层设计啊，开创一个什么新的时代。他是比较尊重历史和传统的，是吧？像习近平这样的这个做法呢，他想切割断历史，想重新开始一个这个历史，他是我想呢，最终是越搞这个越会反而呢这个开历史的倒车了。
嗯，好，我来请教吴先生啊。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呢，说这是神话习近平的这个造势活动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您对此有什么评论，吴先生？
我呢是在体制内文化部系统体制内出来，对这一套呢是非常的清楚。这不一定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安排或者王沪宁的安排，他是底层的这个一部分的官员，两个目的。一个呢是规避政治风险，如果你地方领导人不做这些送圣的活动，他有可能会感觉上面会不信任自己，感觉自己是在对抗新的这样，或者是不理睬新的这个当局，所以很多人是跟风，是害怕我如果不歌颂这个人，我就可能要倒霉被查处。另外一个习惯呢，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此可以得到好处，比如深圳，比如广东的这个宣传部门，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一定是上面直接耳提面命的，他这样做的目的，一个是害怕，第二个呢就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成果向上汇报，向中办、向西办、向这个宣传部汇报，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改变，做了这么多的事，我们是对习近平效忠的，你把我们这些材料如果递给 习近平看到了，那么习近平也觉得我们整个意识形态都在歌颂他，都跟他是一条心，都跟他是一个立场，这是最根本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上下互动的一个造假，一个送圣，其实是一种文革造神运动。这个运动是上下在意识形态内部形成了一个合力，形成了一个互利，这样一个方式，和以前的文革它有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文革大量的人是盲目的，是所甚至是真诚的转入到文革，参入了对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歌颂，觉得毛泽东和共产党真的是了不得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符号。现在是迫如奈，大量的人，大量的民间的一些交流当中，通过微信和微博的跟帖，我们也可以看到都是在嘲讽这个文革的这个第二次出现，都在嘲讽习近平当政以来出现的重大的失误和重大的这个丑陋现象。这样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呢是上章，他说习的上台啊，就是长时间洗脑的后果，本来是上面骗下面，到几代人后从上到下都退化成傻子，不谈民主不民主，这种专制洗脑就是让整个民族变傻。杰瑞米·科宾他说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歪曲成列宁跟斯大林的舆论导向，必须为巩固一党专政而服务，这种搅浑水的无耻做法呢，说明习近平本身是政治流氓。习近平要定于一尊，需要建立根正苗红的历史合法性，所以习近平改变改革开放史观，用他父亲取代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方 CD他说对那些权贵阶层来说，谁窃取谁的遗产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目的呢，一是权，二是利，台上的掌权，台下的获利，现在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只要保住江山不倒，由谁开创改革开放局面都无所谓。瑞瑞他说不是死灰复燃，而是个人崇拜就没有结束过，之前栽习照片是因为董瑶琼向习照片泼墨，不想找事。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陕西省推出的这个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这个赫然出现在这个醒目大标题呢，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然后是《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那么朱先生，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个大型歌咏会，您有什么感想呢？
我没有看过，因为对官方的这些东西
您不感兴趣，
不屑一顾的啊，不感兴趣。我相信呢，这就是当地这个领导的一个奉承啊之作，是吧？我们都知道，在中国都是一个表态这个政治啊，表态的文化。这些作品呢，就是跟文革的那些作品比起来呢，还缺乏那种啊，当时还有很多人这个盲目的崇拜啊，对乌托邦啊充满了幻想啊，还真正的相信啊毛泽东这样的这个偶像，对吧？还是多少有一些真诚啊。这个现在的都是完全把这些东西，他明知是假东西，也要把它做得像真一样啊，用很漂亮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都是为了这个地方的啊，他个人的或地方的这种利益啊，就出于政治需要。来进行这样的表现。
那我再来请教吴先生啊，歌咏会我们看到啊，他并没有直接把梁家河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的这样一个歌词或者啊诗句，那为什么大家都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呢，把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发源地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
啊？这就是他在重新构建以习近平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叙事，这个叙事当中，他们如果是按照历史的规则，按照共产党既有的规则，那么邓小平是主体，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开放的宣传，必然宣传的是以邓小平为主体的一个大型的、全国性的一个带有运动性的一个纪念活动。现在呢，他习近平是最高领导人，那他必然的。把梁家河给做大，把梁家河与这个改革开放形成某一种契合，而且习近平走出梁家河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确实是改革开放的过程， 他是在确实是在偷梁换柱，这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见的。而且邓小平以来形成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已经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的伤害。习近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要终止邓小平开启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实际在恢某种程度上在恢复毛泽东的这样一种专制，以此来阻止权贵资本主义。所以现在习近平面临的是两难，一方面他又必须按照共产党既有的方式今年改革开放，谁如果不改革不开放谁就要下台。另外呢，习近平又必须还原毛泽东的方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很多的方式都是在走向计划经济，甚至呢要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对抗美国的这样一个经济制裁。美国如果经济制裁和中国无法达成妥协的话，最终共产党必然要退回到计划经济，这是一种必然的。所以现在习近平，有人说邓小平是打着这个左灯向右拐，习近平是打着双泵灯，他不是打着左灯或者是右灯的问题，他是打着双泵灯。他一会儿要借着右的力量打左，另外一方面要借着左的力量打右，他就是最终是要形成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威权。而现在地方上的这种宣传实际是在配合他，而且如果最高领导人不进行强行的遏制的话，比如像当年像那个蒋经国先生一上台他就发出一个号令，发出一个规则，不允许称我为领袖，不允许喊万岁，不允许制造个人崇拜，他必须自己严令的在遏制这些类的现象，别人才不敢如此，而他自己呢假装不知道。正是这样一种共产党这样一种送圣的心态和这种新的造势运动，造成了现在种种的乱象。每一种乱象后面都是这种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因、文化生态，它必然要长出这样一系列的我们无法列举的这样一些乱象。这样，
好的，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Susan Snyder， 他说习近平这样搞下去一定很危险，于国于民于他自己都不是好事。他相信实力，可又高估自己，天时地利都对他不利。大司马，谁没有个人崇拜？习大大、彭麻麻这些称号是哪来的？胡锦涛时期怎么没有胡大大、某麻麻呢？涛章，八妾谁的遗产？中国大陆人受过的教育都很清楚的很，只是国内环境如此，没有人敢说真话。孙教授和那些律师就是说真话的下场。ISSSZ， 他说这是中共的传统，当年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中共谁掌权谁就会涂抹历史。习现在还搞的这一套是很可笑的，信息时代还把全体中国人当傻子骗。他在军中没有足够的威望，中共以枪杆子起家，没有枪杆子就没有硬把子，历来如此。另外支持美国加大经济制裁。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讨论啊。继一个多月之前呢，这个梁家河大学问成为笑谈之后，梁家河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又强势回归了。朱先生，您看到这个迹象了吗？
啊，是的，前些阵的这个《人民日报》啊，还有网络的这个新闻的头条啊，罕见的啊，没有这个报道这个习近平或者习近平的一些动态，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啊，尤其现在每天的网络新闻的头条，毕竟是啊，习近平的活动，或者是他在讲什么话。
好，谢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朱欣欣、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一带一路怎么了，为何各国纷纷撤离。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